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在讨论关于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那美国的经济呢，我们曾经给大家做过一段节目，说最近美国经济呢是非常的不错。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人工智能的科学技术呢，在2024年呢取得了重大的这个进步，所以呢有很多这种大的企业受到人工智能的这个生产力的推动呢，发展得很快。那这个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专门做过节目讲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讲讲中国的经济。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呢，最近的过去的这一年呢，2024年这一年呢，它不是太好，包括中国的这个官方呢也都承认经济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把原来的这个预计的这个经济成长大概是 5% 左右，现在呢下降到 4% 几啊，这个这是政府的官方也都认为这一点。那么到底这个四点几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不评论。那大概就是说经济呢是有下行的困难。那么经济不好呢，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第一个是房地产不行了，房地产不行了，后面又会引起了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是高，因为地方政府呢是靠卖土地来作为自己的财政支出，那现在房地产整个不行了，那地方政府的债务呢肯定是没有办法，所以呢这又引起了第二项。那跟着第三项呢，就是因为对外关系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呢出口贸易也遇到了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艰难，所以呢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很多的这些困难。那么最近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很多会议啊，很多讲话都是关于怎么去搞经济的，这对经济的问题是少有的放得非常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先讲中国的经济的有一个大的一个点，这个点呢今年是的确有问题的，就是钢铁。大家知道做房地产那是要钢筋要钢铁的，那所以呢房地产不行的钢铁就少啊，这个是肯定的。那么钢铁用在很多出口产品上面，那么由于出口产品的销售不行，那钢铁和其他的金属制品的订量也少，这个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关联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钢铁行业呢是有结构性的问题，它呢这个低端的钢材供应过剩，这个高端的钢材呢是大量的进口，但这不是说它有什么都有，它是低端的特别多，粗钢啊，这个生铁啊，这个它的产量非常的大，但是呢高端的特种钢它还要进口，也就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有一个话，就说中国的钢铁行业虽然大，但是叫大而不强。这个问题呢到了2025年现在看起来呢比较突出。2024年的前三季度，这个中国的全国的粗钢的产量是 7.68 亿吨，但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总额呢，同比是下降了 56%。 也就是说，虽然总的这个粗钢的产量增加，但重点的钢铁产业的利润呢，是往下跌了差不多一半，56%。 那么2024年的8月份以来，中国钢铁厂的亏损是逐步增大，这个是新浪财经报道的。工厂盈利的利率这个直线的下跌，就是不赚钱了。钢材现货出货有困难，需求呢持续的走弱。工厂呢慢慢的就加入了这个检修大军。那么现在中国的国内已经有32家钢铁厂发布了停产检修的信息，因为实在是没有钱运作了，就停产又检修。那么这个现在国内越来越多，有32家钢铁厂都是要停产检修，并且呢有一大批工厂因为破产而停炉，就是不炼了。导致这些工厂破产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钢铁的价格一降再降，无利可图了，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呢就看看其中的有一些比较大的钢厂，一个呢就是中国唐山的钢铁厂，这个厂呢是非常大的，河北的炼钢特别多。 那么我们知道唐山钢产出的钢胚有粗钢啊，2024年它跌到四年以来最低，每吨价格是卖人民币3120块钱，这个四年之内最高的价格是5820块钱一吨，现在呢跌到3120块钱，暴跌了多少？暴跌了2700块钱一吨，那根本不赚钱呢、啊。那么所以呢2020年的11月中旬，中国全国流通的市场的钢材价格是全面下跌。那么当然大陆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发文就质疑了，所以有很多家钢铁厂宣布破产，钢铁变成白菜价，损失惨重。那么如此重要的材料按理说是供不应求，价格势必也是居高不下，怎么还会降价呢？难道中国现在不需要钢铁了吗？这很多人问的啊。我们就看看这个深层的原因了。我们知道钢铁行业有两大主要的客户，一个是房地产的行业，第二个是汽车行业。这两个行业现在同时下滑，这个对钢铁行业来说呢，就是灭顶之灾。就用钢材最多的两个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现在都往下滑。那个过去的20多年，房地产在钢铁里面消耗量是非常多的。中国的整个的钢铁40%是给了房地产，所以呢，房地产的萎缩，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压垮了整个钢铁行业的直接的原因。不是不需要，是不要，现在没有人用。从需求端来看，以前的钢铁产量主要是依赖中国大搞的基建项目跟房地产的行业的高速发展啊，也修桥补路啊，做高铁啊，这个都要用，做那么多的这个商务的楼啊，这个住宅楼啊，也要用大量的钢材。现在这些基本建设的项目和房地产的行业基本都陷入了停滞，财政呢现在也非常的困难。钢铁的需求是急速的下滑，经过20多年的基建呢，中国该修的路、该建的桥、该做的房子基本上也都做完了，现在你说再做就难了。包括机场，你说现在再做10个机场、20个机场，现在不已经过剩，所以呢现在该做做好，因为以前做的太快，所以呢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应该说是长期会存在的，不是现在这一下子啊。中国钢铁行业的困境呢，现在呢涉及了经济的深层的问题，表面上说就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需求少了，其中呢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地方财政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这个依靠。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大量的搞钢铁厂，那其实我们回顾到1958年，当时不是大跃进叫大办钢铁吗？就在那个时候，除了老百姓小土炉炼钢以外，还中国建立了很多钢铁厂。这些大的钢铁厂呢都是国企央企的大的，首钢啊、武钢啊、包钢啊，这个多得不得了，一直在做。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又做这个上海的宝山钢铁厂，钢铁厂多得不得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近年以来呢，国企呢又收购民企，那个民营企业炼钢呢，它赚不到钱，它就廉价出卖，国企呢就把它们吞并了，所以呢国企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么最后呢，这个由于国企太大，都是做钢铁的，他们呢就想办法跟政府呢就要政策来保存钢铁产业，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官僚的机构的模式，这是深层的问题啊。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特别需要钢铁，而是这些钢铁企业需要政府发政策保护钢铁，让钢铁企业能存在，因为它是国企，是央企。去年的8月份，这个中国政府的工信部就宣布呢，这个新的钢铁产能置换的方式，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再不能够再买更多的钢铁厂了啊，我们不能够这个新增钢铁的产能，那个现在呢大家不要再说了。那么并且呢也就在去年8月份叫停了新建钢铁厂，现在大家就不要再做钢铁厂了，因为早就产能过剩。 在执行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企业、很多的地方政府用各种的方式变相的新增这个钢铁的产能，造成了虽然上面叫停，但是呢，实际上钢铁的生产呢不断的扩张。在目前总体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钢铁产能过剩是更加严重，就是上面说不要搞了，下面呢变法子再搞，因此呢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要针对产能扩张急刹车。所以呢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本身呢，就是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们用钢铁企业来讲的这个不合理，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和基建来驱动这个 GDP，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国家生产要发展的话，靠房地产和基建来推动，这个呢是一个表面的，那这个其实呢这个结构不健康，现在已经看出来了。靠房地产来推动 GDP， 房地产现在需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具体的这个老百姓的住宅的需求，那么所以呢现在怎么推也推不动了， GDP 就跟着受累了嘛。第二方面是政府的债务不断的扩张，那么我们知道政府呢是拿地去换这个财政的收入，而基建项目呢又是通过政府的债务来维持，你在某一个地方要做高速公路，要做桥梁，要做这些东西呢是靠地方政府用债务来维持，包括做高铁，地方政府占大头，铁路占小头。那么这些呢要如果靠债务靠这个基建靠房地产来维持 GDP， 这个很难维持啊，因为这个万一里面出问题了就停了，现在就出问题了。那么当然第三个结构不合理呢，就是钢铁产业它都是官办的产业，它没有多少民办的色彩，那么这种钢铁的生产呢是计划经济的模型，它不是市场需求，是这个钢铁企业它要生存，它要政府出政策来维持它，那么这种模式在市场经济里面它就出问题了，现在就是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讲钢铁产业到现在走到这一条路呢，基本上可以说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面它是有问题的。钢铁这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呢是行业性的问题，那么当然呢由于这个企业不行，那就出现了很多的纠纷了。像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些很重要的钢铁企业，他们呢就拖欠这个工资啦、社保啦、医保啦，比方说陕西的汉中钢铁集团，那已经有几千亿元没有发下去了，所以呢工人呢就要讨薪，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严重的问题。钢铁厂呢现在呢你要破产呢它会造成连锁反应，就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那么并且呢对金融系统方面有很大的冲击，因为钢铁厂很多都是上市的企业，破产会冲击股市和金融市场，又会形成银行的呆账坏账。我们知道最近看到的这些钢铁行业大量的停工去维修或者甚至是破产，是这个现在整个的经济的模式的一个缩影，那么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知道以前有两样东西都倒闭的，一个就是共享单车、共享自行车，那个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最后呢这些企业呢做自行车的、共享自行车的现在都不行了。还有现在新能源汽车上百家工厂生产，但是现在整个来看呢最终结果也会造成一步一步的这个倒闭，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这个计划经济的行为了。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呢现在出现啊，我们讲到呢就是反映中国现在经济的一个困难，它本身呢不是经营的困难，是结构性的困难。今天呢讲这个中国的经济情况呢，我们略微讲一讲，就讲讲这个进口药。在中国的这个过去的一二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呢，有很多的外国的药品呢这个来到中国，所以在中国呢如果你真是有了比较重大的病，你需要外国的特效药是可以买得到的，贵一点但是可以买得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这个一年多以来，二四年以来，我们就发觉有一个情况，就是外国的这种药逐步的从中国的公立医院就撤出去了。到公立医院看病，你要开这个外国一些比较重要的药，他告诉你没有了，只有国产的。那他就说国产不是挺好吗？那当然国产如果跟外国的药有同样的功效，那当然好了，因为它便宜啊。但是呢，问题是它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那么这种外国的医药企业开始大批量的撤出中国的公立医院的市场，那么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很多进口药在医院呢已经卖不到了，买不到了。当然如果中国大陆有些私人的医院，它可能还可以开这个外国药，但是呢慢慢越来越少。那我举几个例子说啊，一个就是辉瑞这个 Pfizer 生产的阿奇霉素，这个叫 Geromax 啊，中国译成西舒美。这种药这个西舒美呢已经在公立医院的完全绝迹了。这个阿奇霉素是用来治疗某些传播性的这个疾病的口服的抗生素，就用口服的。这个口服有一种口服形式，一种眼服的形式啊，就滴眼的或者口服的都是阿奇霉素。那么在口服的就叫做西舒美，叫 Zefiromax， 那个滴眼的叫 Azacite， 这两种其实都是阿奇霉素，这是进口药。这个呢是由一个大药厂，就是 Pfizer 这个大公司出的，这个药的质量很好。过去的十多年以来，大家都习惯了用这个进口的这个西舒美，现在呢到医院是开不到这个药。还有一种就治疗直肠癌、胃癌的特效药，叫卡培他滨片。这个药呢是非常灵的，这个药的制药工厂呢是 Roche， 我们叫译成罗氏。罗氏是在瑞士巴塞尔的跨国医疗研发的生产商，老公司了。这个卡培他滨，这个英文是译英的叫 Capecitabin， 还有这个基罗达，就是杰流达，这两种名字其实都是这个罗氏制药厂出的这个特效药卡培拉滨片。它是用于治疗这个乳腺癌、胃癌、大肠癌的化疗的药片。在治疗这个乳癌的时候，它和另外一种这个药叫紫杉醇一起使用，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种药呢现在呢也慢慢退出了这个公立的医院。还有经常用来治疗这个乙型肝炎的 GSK 公司出的拉米夫定叫 Lamivudine， 这个一般把它写成 3TC，是一种呢抗反转录病毒的药品，它呢用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如果没有其他的药选择的时候呢，这种药呢也用来治疗慢性的乙型肝炎，是用过很长的时间。这个药最近呢，这个药呢也就离开了这个公立的医院。还有默沙东啊，这个一家大公司，它生产的一种抗过敏的药地鲁雷他定，叫 Desloratadine， 又叫 Arios， 叫仙灵保养，这个大家听得多。有时候另外有个商业名叫 Denosin， 叫美食。这种药呢是这个过敏药啊，比方说这个特发性的荨麻疹啊，还有常年性的这个过敏的鼻炎呢，还有全身的炎症啊，这个地鲁雷他定，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这是默克公司，叫 Merck 公司。这个当然呢，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就不叫 Merck 公司，叫 Merck Sharp and Dohme， 中文呢就叫做默沙东，是美国制药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厂。他做的这个药呢非常有用，就是抗过敏药，这个地鲁雷他定。那最近呢也就开始在消失。还有一种大家用的多的就是降血糖的二甲双胍，这个进口的原始研究的药叫格华脂，叫 glopfage， 格罗法脂盐酸二甲双胍片。它呢是用于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肥胖症的二型的糖尿病，和胰岛素用的是非常有效的。这种药呢也就慢慢的消失了。那一连串的名单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那么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最近的一年多以来消失的好药。那么大家呢说这个是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就举一种药来说，就是那个二甲双胍药片啊，这个格华酯。格华酯呢是一种治疗糖尿病的特效的原研药，也是别人发明的。床西在中国的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就是这个降糖尿病的药，占据了 80% 的份额。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众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呢，都是靠用这个格华酯呢维持血糖的稳定。那么2021年这个慢慢呢就开始变化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啊，它过了它那个原研法的那个专利保护期，国内的药厂呢就可以仿制。上面的药都是这样啊，因为它过了那个专利期，那中国的药厂就可以仿制。那么所以呢，中国药厂可以仿制呢，就把原研的这个药就把它赶出去了。2021年这个格华酯呢，这个就把它推出去了。方法很简单，就是集体采购不买你的啊，本来每年公立医院都要采购这个格华酯，但是呢2021年以后就不买了啊，就是用国产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可以买到这个是国产的，国产就叫二甲双胍，这个很便宜，3块钱100片。那进口呢就非常的贵，所以呢这就挤出去，看来是非常好的了。这种情况呢现在呢已经在公立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他采取的方式呢就是要大家看得起病啊，这个就是这一点啊，这个便宜啊，3块钱100片，那个你这个就等于不要钱了。但是这个矛盾在两个字，一个字的变化，看得起病便宜，第二个看得好病，这个病能不能看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我们看见2018年中国有一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讲那些人呢拼了命到印度呢去走私这个药回中国。那么当时中国呢就开始推行大规模的药品的采集啊，也就是核心思路是以量换价，太贵了我们就换价，不用外国的药。所以呢全国所有的公立医院的药品它的销量是用这个药企的药品降价减轻患者的药费的负担，所以看起来是个非常好的事，很好的想法。大规模采这个集采后面的一系列行动呢，也是客观上迫使进口药放弃公立医院的市场，也就是说你就不要进来了，你太贵不要你。这个呢就是叫集采准入啊，就是要求集采准入的第一点，要求低价，国产的仿冒药通过亏本的方式来竞争，而进口的原研的药价一定是高，所以呢比价就比不赢，一旦没有进入这个集采，那么就丧失，完全丧失中国的公立医院的市场，也就是说病人就买不到你这个药了。虽然你贵，有些人他觉得太贵，但是有些人要用他不能用了，这就是现在的改革的一个方向。当然呢对于很多人说我还是能买到这个药，那当然好，能不能管用呢不知道。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的医保支付进行了改革啊，这个付费一个病种医保呢只会支付固定的药费，公立医院如果用价格更贵的进口药呢，就使得患者的总费用就超额了，那这个价格就过了，那医保不支付的，亏损的部分呢由医院自己的负担。那么当然呢医院不愿意这个负债啊，在利润的压力之下，医院也不愿意用进口的药，即便他们知道进口药的效果会更好，不敢用，因为钱会砸到他们身上。那么当然呢就造成了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大规模的撤网啊，那些坚持不降价的进口的原研药现在呢面临着被撤网的这个风险，也就是说完全不许你进来了。比方说辉瑞的阿奇霉素在2024年4月份就被河北省的采购的内网呢就下架了，说这个药完全不能用了。是不是药不好呢？不是的，当然药好了，阿奇霉素辉瑞的原装的，但是采购网完全下架。 那么这种呢只是一个例子，大量的进口药价其实都超过了各省的内网的价格的红线，如果外国坚持不降价，那就只能被撤网，撤网呢就意味着任何省的医院都没有办法采购到这个药。现在有很多人呢是愿意用贵药，但是没有这个药，他不能进，因为太贵了，叫撤网。那不是说我想用钱买就买到，没有了根本就进不来。那么当然说到说像进口药原样药退出，那顶上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国产的仿制药啊。当然说国产的仿制药不会太差吧，那就我们就这么讲吧。比方说这个乳酸钠磷镉注射液，那么500个 ml 的一瓶的这个注射液，那么这个呢这个1.63元，这个很便宜啊，1.63元。这个盐酸埃斯洛尔注射液从35块钱直线降到2.39块钱一支，所以呢这个呢就真是便宜。所以对于大部分的患者来说呢，哎，反正这个药是有的，那就是便宜，那就用得起吧。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呢、啊、这个一个是便宜，但是不是好用大家不知道啊。我们看了那个2018年的那部中国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件事情给中国社会的后着力太强了。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患了白血病的老太太说出一句话，说我不想死，我只想活着的那句话，那么这个对中国心灵的冲击有很大。那么看病贵，看不起病，是千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始终抹不掉的一个心结。现在很多人都怕病，因为病人看不起，那就不得了。但是呢在看病便宜的过程里面，现在通过这种集采的方法让它价格跌下来了。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第二个大家比较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药品的疗效和质量会不会和外国的同样的药是一样的，大家现在开始关心了。毕竟去看病的人目的是为了把病看好，如果看不好病，再廉价的药也是一种实际上的贵。也就是说你打这个1.65元的这个乳酸钠磷镉注射液，你打10瓶你都不如别人的一瓶，那你这个打10瓶不就是一个贵吗？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这个问题，看得起病，看得了病，但是看得好病，这是第三点。那第一个是看得起，你这个钱不多你可以看。第二个能到医院能够看得了病，但是能不能看好这个病，是目前中国医疗体系的三角。我们知道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处理这三个角，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用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和保障体系啊。我们在美国我们看病知道有很多穷的人，他们有红白蓝卡，他呢很多药不要钱的，但是他这个不要钱的那个部分的药，他可能的药呢他在药的疗效上他就不是那么好，你还是能够看病，但是呢这个不一定管用。那就是如果你要交一定的医保，或者你买了更好的医保的话，你呢就能够看得好病。大概就是我们把这个叫做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和保障系统，是你自己可以添加的。我们这些人呢有了国家的这个一般性的医疗保护以外，有这个 Medicare， 另外我们还会再买医疗保险来补充这个不足，这个就是多层次了。这个呢公立医院其实在中国来说呢是一个基本，是保障看得起的一个立足点。私立医院呢是中层，保障呢看得了。比如说公立医院可能医生看你5分钟给你开药，到了私立医院呢他更多的时间跟你做测量啊，跟你去检查，跟你讲清楚。顶级诊所呢是高端，保证看得好，有他会尽全力，因为他有一个费用在里面。那么这个呢其实讲不是说三个哪一个能够取消，三个都需要，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好的保障系统，就是多层次的保障系统，医保保基本，保大众，保普惠，这个商保保高端，保定制，保多元。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医疗层次和外国发达国家的实际的不同了。中国的公立医院在医疗体系里面占了主导的地位，覆盖了最多的人群，而外国的公立医院覆盖呢，它的面很有限。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呢，它并不是公立的，公立它只是占一个部分啊，特别是针对低消费的这个部分，低收入的部分，而我们的一般的中等收入以上的，它会在另外的一个医疗的层次。所以呢，现在我们讲到了有很多的外国药在中国不见了，我倒不是说对这个事情有多大的批评意见，我只是说中国呢应该采取啊，逐步的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医疗保险系统啊，基层医疗单位保证看得起，公立医院保证看得了，私立外资医院保障看得好。那么也就是说，让身处终端的优质公立医院去承担基层医疗单位的责任，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啊，也就是说他本来就不该做这个，现在要把底层的和中层的高层的都让他扛起来，他肯定是扛不动的。那所以呢，为了比价格，他就只能把那些外国的优质的药他就排出去了，不放在集采的名单里面，所以就没有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